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66期，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66期还挺顺的，每个人的一生你有没有发现都是有顺境也有逆境，它是一个有点像周期性的一个循环。
那我们在第66期的开场先祝大家66大顺吧。有点苍白啊，红红。
不苍白，我看一姐现在挺顺的，因为我跟一姐现在还是远程的在视频录嘛，然后一姐来到了新加坡，我在镜头里看到她的话，就是整个人是满面红光，气色非常的好，妆容精致，皮肤状态也很好。
那我要先说一下，咱们毕不了业在我心中非常的重要，我今天是专门借用了一个新加坡最豪华的写字楼之一的很高很高的会议室来专门录这种毕不了业播客，因为我担心在其他的地方有点吵，非常非常重视。那之所以到新加坡呢，确实是有一些会议在这边开。到这边之后，因为我十年前其实在这边待过一小段时间，这个红红应该知道，就感觉完全没有变化这个国家。那你看我们在今年这两年，我其实旅行啊开会去了不少地方，日本东京去开会了，香港去开会了，新加坡也开会了，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和城市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特别觉得新加坡有一种上行时期的美，就是在路上堵车的时候，你的感受都跟在日本或者在香港不太一样。就在另外两个城市，或者大家可能都是行色匆匆低头走路，但在新加坡呢，就有一种又精致又时尚又非常综合的chill的，但是也是去开会的很昂扬的感觉，有一种被不知道是被整个时代的精神还是被他自己的经济有所滋养的这种很综合的上行时期的美。我就感觉好久好久没有再经历过这种 moment 了。
你是不是到了新加坡感受到那种所谓的经济上行时期的氛围，会有一种有点熟悉又有一点点陌生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也经历过。
对，这个东西呢，它由此又让我想到一个梗，就前两天在跟之前的前辈同事们聊天，然后我们在聊到这个前四一个知名的大美女，然后她在出席一个外面的活动发了一些照片，然后因为是大美女嘛，所以大家就开始聊八卦，然后在前四的两个姐姐就发了这位大美女前辈的照片，就说哇天哪，她为什么现在还穿得像经济上行时期一样，然后我一看真的就是非常的时尚张扬的穿搭，色彩很艳丽，然后在一个上世纪的聚光灯下，然后我就想到这两年其实我们自己的穿衣风格，你看像我现在也不太穿裙子，然后我可能会穿一些套装西装，然后都是相对浅色的，不太像之前，你看咱们之前年会的时候穿的小礼服，就是非常的精致，甚至有些性感，甚至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好难形容那种昂扬的感觉。
没错，为什么说熟悉又陌生呢？我知道你为什么在新加坡会有那种经济上行的感觉，这个我了解新加坡本身的经济发展周期和规律也不是很深啊。我们这期主要就是想聊一聊经济上行期和目前我们所属的不能叫下行期吧，但我们可以说是偏静默的一个时期，我们的消费观念，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身边所感受的社会的一些变化，就来当一个讨论啊。新加坡是因为它集中了在我至少可以说世界上30%或者是亚洲50%以上的富豪和富人阶级，所以无论这个国家它本身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状态，但是你在那边感受到的上行期是因为富豪们都在那里，所以永远有一种很昂扬很精致。你姐给我发的来的小照片，就是街上的人们我看到那种穿搭，就是让我瞬间的会穿越回2020年以前的我们的国贸，或者你要想上海的陆家嘴的街头，那个时候是我们所处的，我们切身感受到的上行期。而且一姐刚才说当时有妆容精致的大美女穿得很经济上行，你说我们不去榨着一个女生啊，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放在十年前她都不会拿出来讨论，她现在之所以被拿出来讨论，就是因为身边人都不这么穿了，大家都开始什么休闲风啊，什么露营风啊，
松弛风，
对，松弛感穿搭舒服的风，你再穿的那么支冷，或者说是 像我现在来看，你看我当时比如说刚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上学期间看到的前辈他们的朋友圈，那都是尖头小羊皮系带的高跟鞋，紧身的礼裙，然后大牌的包包，就很明显。但是你再看现在，就是大家朋友圈晒的基本上都不是很时尚的穿搭，或者像刚才一姐提到的很精致的很盛大的年会，大家晒的要不然就是露营，要不然就是钓鱼，要不然就是去爬山了。就这两者期间确实让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要不要先来回忆一下，就是把视角从新加坡转回到国内，就是我们都经历过的那种上行期的狂热和张扬，我们一起来小小的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个黄金时代。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典型的时刻让我们记忆犹新。
红红，因为刚刚提到了新加坡还如此经济上行期的美，背后是一种经济的发达，或者是所有的富人都聚集在这里。其实我今天还真的想跟你探讨一下这种变化和这种改变到底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或者说是一个国家民众整体的心情发生变化，还是真的和经济直接有关。但是因为经济上行期，我感觉离我们已经过去，虽然好像没有几年，但是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了的那种，有一种有点想不起来的感觉。但是在今天这个话题之下，因为我们想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确实得去回忆一下。那我记忆中的黄金时代肯定是在2020年疫情之前啊，甚至是18年之前，我觉得就是在那几年之前应该都是上行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整个 GDP 都是十家嘛，也是到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可能只有5%或者相对更低，实际可能是更低的一个增速。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2020年之后大家整个感受到的含义应该是很大很大的。那我再回忆一下，在20年疫情之前，我们整个的思想还有所谓的前景的这些方向，那确实是非常好的呀，不仅工资很高，而且预期很高，大家都会觉得第二年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支出都花在了像红红我们刚讨论的，就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要把这钱花出去，买了好多好多东西。那我这两年几乎没有买什么新的东西了。
对，一姐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阐释了一下经济上行期，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就是 GDP 的增速还在两位数的时期，是我们很典型的感受到经济上行期时代的那种美啊。虽然当时我们不觉得两位数有什么，但是你在现在2025年再来看，当我们的 GDP 的增速已经到了个位数的时候，你再去回忆当时我们的增速在两位数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时代是很疯狂向前冲很张扬的时代，大家都在一种野蛮生长或者张牙舞爪的状态下。我只能说我当时的视角，因为其实在那段的黄金岁月，我们其实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主力军，没有办法，当我们成长到30多岁，我们变成这个社会所谓的顶梁柱的时候，我们已经从那个黄金的时代开始下行了。但当我看到那个时候的时尚的杂志和电影，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一种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的电影，有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叫法，叫做小妞电影。就是当时大家去相信的一点，就是我只要努力就会有好多好多的回报，或者说是我要让自己非常的奋斗昂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电影，有中国合伙人去讲一些创业的故事，杜拉拉升职记，还有很典型的上行时期的电影，就是小妞电影，就是以白百合呀或者文章、徐静蕾他们去演的那样的一个小妞，她可以通过自己的梦想和努力。对，最典型的经济上行期的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还有欲望都市，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爱看啊，还有小时代，太多了。我就是要穿着高跟鞋，穿着奢侈品的大牌，穿梭在时尚的楼宇里面，这个社会这么大，它一定给我一番闯荡的天地。但是你再看现在大家看的可能都是偏二次元的，或者我们再看现在的电影，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你再包括我们当时还录了一期播客哪吒，大家都是有反叛现代的叙事，就是我一定要搞一点邪性。
没错，红红说这个真的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就是同样是升职的奋斗的小妞的电影，以前就是合伙人，就是要去创业去上市，至少或者是一个外企的升职季，大家都非常的光鲜亮丽。现在是浪浪山小妖怪， 为什么能够道出大家的心声，因为背后讲的是当下的下行周期的上班的牛马。
嗯，
我们五年前也是上班，但那个时候牛马这个词并不流行，因为大家可能真的不这么觉得，不觉得自己是拿着比较低的工资在日复一日干活的很无聊的一种上班的状态，而是大家真的是有奔头的，有梦想，有希望的向前冲的。就通过这一个电影，一下就把这个职场电影一下就把过去的上行的预期和现在大家心中的一些苦闷也好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要是现在有人再拍一个杜拉拉升职记，可能大家并不会有这么共鸣，
没有人看，大家就不相信一个小妞能够通过她自己的奋斗，然后在一个500强的企业里面获得她想要的那种精致的生活。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上行期大家的骨子里面刻画的精神就是很乐观，这种乐观不仅仅在我们两位数的 GDP 的增速上，它更多的是刻进了一代人集体的心态和行为模式里面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宣扬的消费，或者我们那个时候爱看的东西，它不仅仅只是我们购买的那个东西，它更是一种宣言，或者我们身份建构的一种需求。我们那个时候在强力的去划分圈子，再去证明我是谁。刚才一姐提到，我们现在所有的人，你不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和谐，都自称为牛马吗？但在这里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的热词是什么，我必须要说，虽然可能会被打，
你快说，我真的都忘了。
大家一些身份建构的需求就是，我们形容男性就是屌丝和高富帅，对不对？形容女性就是白富美。你会发现现在再也没有人这么说了，你我同为牛马。
哎，真的耶。
那个时候正是因为经济上行期，大家觉得他为什么会有高富帅和白富美，或者说是矮穷丑的这种攻击，是因为大家觉得我只要努力我是可以实现这种经济的跃升的。莫欺少年穷，你不要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屌丝，我将来一定可以通过奋斗成为霸道总裁。但是现在这些词全部都没了，就是大家都变成了一种比较佛系的躺平的，全部都变成了小小的牛马。所以我们来一起的回忆一下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上行时代，我们来先给大家隶属一下经济上行时期的一些产物怎么样。我必须要开始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经济上行期，所有打工人应该都知道的就是年会。大家毕业生们听到这里也可以来评论互动一下，你们现在的公司还有那种很盛大很美丽的年会吗？但是我和一姐，因为我们在之前都共同的就职于某一家公司，当年我司的年会那可真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是不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好像就是从2020年之后它就戛然而止了，
就没有了。
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年会的盛况，真的。
哎呦，你别说，说到这里我必须再补充一下，一姐和红红不仅是在同一家前司，而且曾经也是在同一个学校，我们当时学校里都有年会。
对，
那个规格极其之高，就是那从过去往后数，我们在学校里的年会，那个可能是咱们俩第一次参加这种盛大的需要装备的年会。虽然我们在本科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主持或者活动，但都不是这种集体性的，每一个同学都要参与的。这当时让我有一种美国 high school 的感觉，因为国外的他们可能是从更小的时期就开始有这样的全校范围的一种仪式感。所以当时我们研究生参加年会的时候，你还记得穿的什么裙子吗？我都记得，我当时是跑了好几个这种商场啊，专门挑了一条露背的很漂亮的、嗯、当时也是在我当时的这个衣橱里相对贵的一条裙子去参加。
当时大家还是有那种要打扮的要支棱的心态的，就我当然不太好啊，但是当时我的舍友或者我身边有人就是会在某宝上租那种很华丽的礼服和首饰，然后配上自己一个大牌的包包，然后参加年会拍了一圈好看的照片，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个礼服给退掉。当然不鼓励这种行为啊，但确实大家会为了一组精致的好看的礼服的照片九宫格去大费周折去穿搭呀，去搭配，然后你就不管他是真的买了还是退了，但是大家至少有这个打扮的心思。至少我在我目前的朋友圈里很少再能看到打扮精致的穿着露背身微礼服的九宫格了。就是我当年会为了年会礼服租礼服退礼服的舍友，现在发的都是钓鱼爬山和露营，他的朋友圈再也没有支棱的礼服照了。 刚才一姐说的还是我们上学时候的年会哦，就是它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从小都爱看的一个美剧，就是
Gossip Girl。
对对，就是我们会幻想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上了商学院，将来都是经济金融界的巨鳄和大佬，那我们的年会，我们的这种灯红酒绿就要是从上学时期就开始，然后一直等我们工作了就会有更加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哎呀，我在这里真的整个的回忆的闸门打开，一姐回忆了上学的时候，我在这里还要插，我们在讨论这期大纲的时候，我还特意去翻了一下朋友圈，在某一年，就是在我刚刚入司，我们的前司当时还有圣诞年会的时候，真的就是假设我们的年会是某一天星期五晚上的六点啊，默认这个办公室在当天的十二点以后就没有人了，男士也会回家吹头发抓头发穿西装，而且当时我们是要学西装礼仪的，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
就是告诉男生你的这个西装正装应该怎么穿，你的这个西裤下面的袜子必须是长的，必须是深的，你不能把你的小腿露出来，还有你的这个方巾要怎么别，你到底是搭配领结还是领带，那男生都回家搭配去了，女生呢要赶紧去做头发烫头发戴首饰，把自己买的那些名牌的包包拿上，然后呢穿一身华丽的礼服款款的去赴会。然后我当时还翻到一条，就是在某一年我们某司年会的时候，我跟一姐有张合影，我发给她，我俩直接爆笑。因为现在一姐可能还不太能露脸，但是我会把这张照片贴到我们这期播客介绍的 show notes， 就是介绍里面大家点开这个节目的详情介绍页就可以看到，然后我给一姐的脸打个马赛克，但是大家肯定一看到那张照片就能够
get 到经济上行时期的装扮。
是的，而且我们当时就真的，我们一会儿再来聊一聊是从哪一年开始转换的啊。我要再补充一点，因为做这一期的提纲我就去翻朋友圈，那个时候在我刚刚去入职，就是跟一姐在年会合照的那一年吧，2018-2019年的时候，我的老板他其实对我是还蛮好的，除了在工作的过程中吧，那在工作之外呢，他会给我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他送了我一套很贵的高尔夫的球杆的装备，他说你要学会打高尔夫球，我们很多的到时候很多的生意和项目都是在高尔夫球场去练出来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上高尔夫球课，你知道吗？很贵的。
我还记得你上红酒课。
对，第二件事就是红酒课。我想说我现在连那个叫什么江小白，现在大家流行的是什么便利店调酒，就是你去买一瓶15块钱的金酒，然后加上无糖可乐，就是自由古巴，然后你用港式柠檬茶加上朗姆酒，然后就又是一种什么什么的酒。但我是上了连续2到3年的红酒课的，那个时候我们开口闭口你的身边的人，你的客户，你的同事，包括我自己，我们学的就是什么叫新世界，什么叫旧世界，美国的纳帕的酒是什么样子的，法国的波尔多和勃艮第他们之间的风土有什么区别。就现在再也没有红酒课的那个群，就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就没有人说话了，这些都是不能说时代的遗珠，因为他们曾经离我们很近，但是真的就是突然之间到了某一个时刻，我们就感觉这种上行期的齿轮和车轮戛然而止，就是大家在转换之后就默认的进入到了一种偏下行的或者偏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里。
真的是有红红，我感觉你说的离我现在真的很遥远，但是你一提呢我又全都想起来了。那你说像年会，像你非常经典的红酒，我为什么这么有印象，是因为是你认认真真的告诉我你在上红酒课，我当时心里想哇还有人要上红酒课，因为我们是金融的嘛，就感觉已经在那个时期就完全是要进入更中端更高端的一些偏上流的圈子，因为工作需要。那你说到这个什么中端高端的一些典型印象，我觉得除了红酒还有几个，比如说我当年也很爱的一个运动，滑雪
啊、很典型。
对，我现在其实不滑雪，我后来发现我是喜欢运动，我不一定是喜欢滑雪，因为你看我现在也会有时间我也会去运动，昨晚还去游泳了，就刚好恢复了。但之前为什么这么爱滑雪呢？我也稍微想了一下，因为周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都会成群结队来去做这个运动，除了本身对运动的热爱之外，我又想了几个。滑雪真的是一个一说大家就觉得哦滑雪，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哦滑雪呢？我之前不知道啊，但现在我再去回想一下，那它应该就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上行期的幸福要素。为什么呢？因为滑雪第一意味着你有钱去买一些昂贵的装备，就滑雪的装备和高尔夫的装备，你高尔夫的可能还能更贵，但是滑雪也是非常非常不便宜的，如果有一个像样的雪板之类的，而且是属于你自己的，当时大家稍微滑两趟之后就不会再租了，大家就会去买。那买了雪板意味着有什么呢？你还得有车，要么你就开到崇礼去，对吧？你不能，当时还没有高铁呢，你买了自己的雪服雪板之后就意味着你还有车，或者要么你就去北海道办一个大托运。那第二个是有时间，有时间就是因为雪季还是蛮短的，你必须要在那个时间去到北海道或者到其他的，甚至有很多朋友当时跨季去加拿大等等，你得有一个蛮长的假期，你得有时间。第一个是有钱，第二个有时间，第三个是你确实你还有朋友，你还有友谊，因为你很难说你要一个人去滑雪。一般我的朋友圈当时我都翻了一下，我至少有三年的，要么就是元旦，要么就是春节或者圣诞节，是跟好多个朋友，哎，真的是一起在雪山之巅拍的照片，还发了朋友圈，有好多好多的点赞。然后当然同时它也是一个稍微小众的有品位的运动，它不像跑步这么大众，它可能是更小众一点的。所以当时只要一发滑雪的照片，大家都会啊，又滑雪了，约一个滑雪，就是所有的这种幸福要素，财富、闲暇、健康、品味、审美，全部都在这个运动上集齐了。所以好多好多人都会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写我爱滑雪。
对，你知道你当时为什么滑雪吗？你当时我觉得你的圈子里面应该有不少的投资人吧，就是我们所谓的天使投资人、股权投资人。我当时只要一翻朋友圈，我不太擅长滑雪，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我当时在某一个时刻，从2015年到2019年，就是疫情前的冬天，一刷朋友圈，我身边的投资人的冬天，他们的雪季，其实理论上用我们现在九月份嘛，九月底他们的雪季都已经开始了，我就没有身边一个不滑雪的投资人。而且当时很好笑的一点就是，这些投资人因为他们自己滑雪，所以他们也很爱去聊滑雪的装备。当时很多很多卖的很贵的滑雪装备就拿到了国内的这些什么美元基金啊，特别大的人民币基金的投资，但是现在你看这些投资全部都打了水漂了。当时那些一到春节就去北海道度假的投资人们，或者说是像跟杨毅说，哎，大家成群结伴去崇礼滑雪的投资人们，因为人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认知看不到的世界，那他们肯定，比如说我的老板投滑雪，那是因为他自己就滑雪，他肯定不知道现在在还在增速还有增量的市场，那是徒步，是露营，可能是最最平价的跑步鞋。其实这个现象在日本，我们真的要看一下邻国的日本，就是也很明显，就是在他们上行时期，在日本的日经指数前几大市值的公司是啥呢？是什么？丰田、富士胶片、索尼。日本人在上行期的时候也是买车买房搞摄影，但是你知道再看现在，就是当今2025年日本的日经指数最大的权重股迅销，迅销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它的子公司是优衣库，很明显，
哎，
我们现在在走当时的老路。
还真的是，你知道你说投资人，我就是被投资人前辈在实习的时候第一次带去滑雪，而且是公司包机票酒店带你去，你去不去？你当然要去，而且第一次去的就是北海道。然后当时就会，那你想你第一次去做这个运动，本来我也蛮喜欢运动的，又去了北海道，又是公司给你包机票酒店不让你花钱，那你说你能不爱上这个运动吗？那是所有美好的想象都集中于此。那说了滑雪，我觉得还有一些别的，就是在上个时期的一些符号，就是奢侈品，
对，特别典型。
我们之前在上一期聊消费观的时候，其实我们聊了当时我们花的一些冤枉钱，你现在看下来真的是冤枉钱，但是在当时，哇，那真的就是从大学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开始，我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特别要买这些东西的人，但她都会告诉我，哦，你要上研究生了，你要工作了，你需要购置一套自己的很好的西装啊，你要开始上班了，你可能需要考虑是不是需要有第一款轻奢包或者一些大牌的包或者手表。 所以我应该是研究生开始买的轻奢包，我觉得也挺符合当时的普通家庭的这种时间线，然后再到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买更大牌一些的包。
嗯，
然后你看像研究生的时候要买什么呢？第一只包肯定是买 Coach 或者 MK， 因为那个就是
我死去的记忆。对，
哇，
上学时候 Coach MK， 上学时期经济上行时期的那个三宝 Coach MK 和 TF 吧，是你这 Tory Burch， 我现在只能想到 TF Boys， 你知道吗？死去的记忆在攻击我，你接着说。
对，因为当时是刚好流行这个东西，但是你后来发现这个轻奢包后面有一些就是可能一些小城市的阿姨也开始了，那个时候就潮流已经过了。然后再到上班的时候，第一个买的包应该是 Celine。 Celine 那个经典的 box， 就是当时感觉好像很多老板都有，然后他出了新色的时候我就想，哇，那我赶紧去买它。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包我买了之后就背过两次。
嗯，
就背过两次，就放在家里的这个衣橱里。
当时我还特别的装逼，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一些家境比较好的，因为我在研究生的时候记得很清楚，当时已经有家境比较好的朋友开始背 LV 了，但我确实是买不起。然后我们聊到了消费观的那一期，那时候也是经济上行期，你想就当时我的朋友他不是已经在提前实习，然后已经要留在那里工作了嘛，然后他就拿到了一笔老板发的他的钱，就相当于是他们有个正式员工走了，他马上要顶那个正式员工的缺，所以他就能拿到正式员工的一部分激励。他把那几万块钱到手之后，第一件事让我陪他去看包，买了他人生第一个香奈儿。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于我内心的撕裂有多大吗？就香奈儿，哎，我就说他就种在我的心里面了。所以当我工作之后拿到了第一年年终奖，马上去买香奈儿，必须得买。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当时所谓的富婆去爱马仕，因为你说真的到了爱马仕的这个阶层，其实现在的富人富豪富婆他们还是会买，这个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奢侈品，也是投资品，是爱好。但是从爱马仕往下，我细数一下我在工作期间买过那些包，就是又贵，然后现在全部在我们家吃灰，然后你又卖不出去，你也不会背。香奈儿的链条标这个就不说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牌子，就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买它，你一定会的，就是它既不是奢侈品它还很贵，这个牌子叫 MCM， 韩国的牌子，当时很多的代购它绝对是上万的，但是呢它没有的那么那么的贵，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在圈子里面流行起来了，大家全买 MCM，就是他的那个各种粉色的呀绿色的小包。还有就是你说 Celine 嘛，然后和 Celine 差不多的就是当时我们在工作一到两年大家都会背的是 YSL， 就是 YSL 的很经典的它的邮差包链条包，都是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小钱上行期还在支棱的女生们特别特别喜欢背的。还有一个大类，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刚刚要去，我们就往回去说一点，我刚刚要工作到我的第一份工作，从学生完成职场人的那个转变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美国，然后当时是芝加哥那边是有一个奥特莱斯，就可以买一些大牌的平价的打折品。那那个时候我买的是什么，为了上班然后准备了三件套，上班三件套 Burberry 的风衣，最经典的那个在奥莱可以打折，就几千块钱可以买到。然后是我都忘了那个牌子了， Burberry 的风衣和
你反正买了双鞋，我记得
我买了一双鞋，当然还有一个包哦， Gucci， Gucci 最最平价，就是它不会出现在它的专卖店，就是奥莱专供的那种大的饺子包， Gucci 的饺子包，再加一双 Jimmy Choo 的鞋，我就不管了，这三件套就是。你想那个，我现在是一个奔跑在山野里面的人，我穿的都是什么羊毛啊，或者根本就不穿，然后穿一个走路鞋。我当时要踩着五厘米的 Jimmy Choo 的小牛皮的高跟鞋，穿一个浑身都是扣子，就是那个风衣它很不好系，然后有腰带有扣子，然后把自己勒得特别板正，然后再背上一个 Gucci 的包去上班。就是从袖口，就是人从里到外都是紧的，但是你就是觉得你应该那么穿。还有表，你们当时如果送男朋友或者送给大家，现在要不然就不戴表，要不然就戴一块运动手表，华为 Apple Watch， 或者像我自己戴对跑步手表。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在2020年以前，女士就是会买那种奢侈品的女表，就比如说宝格丽的那种，男士也都是会去买那种很大牌的那种大牌表。
你别说了，我就是其中的受害者。 当然现在说回来都挺有意思的，因为在我们的当时，我们现在肯定是不买了。你知道我现在上班背啥包吗？我现在上班我去买了一个 Lululemon， 就是我想要一个书包，然后想要一个偏运动一点的，又想要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我买了一个 Lululemon。 我为了买这个包我还煞费苦心，就是不知道，就是当时那个包国内还没有，我还跑到国外去买。然后我那个 Lululemon 的书包400块，然后我特别开心，每天背它去上班。
400块已经可以了。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的转换，就是我的那个包就是够于我自己的直播间，是 Nautica， 超级好背，超级好背。它是一个美国的牌子，但是它那个从包到袋儿，我那个就是袋儿，不会超过，看你买多大，最大最大款也不会超过300块钱。而且它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妈妈包。我觉得妈妈包这个就是带有一些身份的 anyway 吧，就是我们大家懂的都懂啊，就是证明它很方便，它很耐脏，它有很多兜。我现在无论是工作开会出去，永远都是低那么一个袋儿。然后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包，然后都是躺在我们家吃灰。而且这个手提袋它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虽然我们的朋友说，他说你怎么就这一个包啊，然后它不会脏吗？我跟你讲，这个包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还能洗，因为它不是各种皮嘛，它就是一块布，所以我每一周洗一次，然后就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完之后晾干了它又可以装，就非常的方便。你还要煞费苦心买一个400块钱的撸撸。然后我现在的出门三宝是登山裤，就很宽大的裤子，再也受不了紧绷的那种感觉，露营鞋、拖鞋，当然我要跑步就穿跑鞋啊，再加一个手提袋。你看我前两天我在澳洲也这么穿，我在欧洲也这么穿，然后我在北京也这么穿，就已经变成了更加，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发现你身边人也会这么穿。因为我其实也做直播和买手嘛，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人再也不穿紧身裤。我记得在当时，就是大概在2000年以前，女生你到了冬天是要穿丝袜的。我们当时买的什么发热神器、光腿神器、丝袜，或者是那种紧身的小脚裤、牛仔裤、小皮裤。就是现在基本上你再看再时尚女装的直播间，大家都是什么一体裤、直筒裤、对。这个也是反映出来，从经济上行到大家好像现在都不是那么的有心气，或者就是我自然我舒服就好了，它其实也能反映出我们目前所处的周期的变化。
那反正我们要先恭喜这位李女士，至少她已经做到了在穿搭和这个穿着风格上的知行合一，就你也爱这么穿，你本来也是这个方向的事情，所以你完完全全就是非常热爱这一身装备，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你这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的心境和过往的心境的一些区别，就现在反而真的是没有那么富裕。就是在下行周期，我们之前跟大家都聊了很多金融下行，包括降薪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些 moment， 但是现在反而好像心境上变得舒展了一些。就是我们在上行周期，我如果去买一个400块的包，我是真的不好意思在街上走的。在那个时候的那些包有时候也并不是自己喜欢，真的就是因为同事周围大家都背都这么穿，而且是有一种你如果不这么穿，就好像你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很多方面有点不如人家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心态，但是在年纪相对小又在那个快速发展周期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免除这种所谓的炫耀性消费或者是示范性消费的这种心情。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上行期嘛，就是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你有没有在一个很有未来的很有预期的这个发展状态里。所以如果你穿的不好，大家都不和你谈生意啊。在那个时候
你说的特别对，
大家都觉得你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所以我们被迫，或者我们当时因为也开始赚到一些钱，就会去做这种消费。但是当时这种消费一定是为了去确认，诶，我在这个飞速前进的队列里，我在一个不错的位置。我真的有那么喜欢那些大牌包吗？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是可能有一个两个我是喜欢的，但是当时你看咱们俩都买了一堆，肯定是10个往上的，其实真正背的呢也就那么一个两个。
一姐刚才说的这些让我特别的打动，这正是我想表达的，而且是我们铺垫的时间有点长，我们并不是觉得经济上升期的那种状态就好，我们也只是从一个播客的角度来举一些例子来回忆，毕竟他们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不可缺失的符号和一部分，但是并没有说离开了那个高速增长的时代，或者说是从经济上行进入到现在就不好，因为你看我在当时说大家都要通过一种消费，一种偏精英崇拜的或者偏阶层歧视或者阶层划分的，然后去划分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就好像我不这么穿，我在经济上行期，假设我是在2015年的国贸街头，我如果不穿那一身大牌的话，那我就是屌丝，我是矮穷丑，我不是白富美或者高富帅，对吧？但是现在大家在目前的一个时代，你更能去，我们说潮水退去之后，除了能看出谁没有穿底裤，你还能去看一看你自己的本我是什么。就我好像确实知行合一，我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很精致很紧的衣服，但是在现在我能够更加自洽，我真的就是能够穿我更加舒适的更加宽松的，或者我没有那么喜欢滑雪，我就是喜欢跑步，那我在现在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偏停下来的偏慢速的时代，我可以说我喜欢跑步，我可以说我就喜欢躺着，大家好像也都不会炸着你说你不够努力，它其实是更包容的。那你说真正是想要去追求上行的人，想要去喜欢奢侈品的人，哎，说到这里就也必须要承认，我本来想说你想要去追求上行的人，想要去喜欢奢侈品的人，你也可以去努力，但不得不说从某一年我们来回忆一下，或者稍稍的把时间表往前拨一拨，就是这个转折之年，就是对于想要去向上努力昂扬奋斗真的就喜欢奢侈品的那些人，我们必须要承认大家就是挣的也少了，转型期从哪里他可能就买不到了，有一部分是主动的，像我这种就还蛮舒适的找到了本我，有一部分是被迫的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些偏停滞的状态。你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这不就是在说我吗？就是我是真喜欢的。
你是喜欢的，我 get 你，
但是确实我这两年没有这个欲望，是因为经济下行的确实很厉害啊，我觉得我的钱包预算是不够支撑我去做这个动作的，但是我现在其实是有一些喜欢，我可能每年买一个或者两个对我来说就够了，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会买那么多，我可能两年买一个包或者是每一年买一双鞋，这个是让我很舒适的一个区间，就我还是会买，就潮水退去我还是会买，只不过会买的更少，更就只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嘛，而且会设一个上限，但是我就是红红说的那种，因为这个受限了，所以不会有这么多预算花在这上面，但反而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确实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嗯，这个变化我觉得并不是在一夜之间，而且是比较缓慢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把你的预期煮没，慢慢的让你接受经济下行，慢慢的让你发现哇，你这个钱包你这个月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cut， 那就逐渐的再开始去有一个痛苦的阶段，再去想到底现在我在这个预算下我还能做什么让自己舒适。那我发现人的自愈和调节能力都是很强的，最开始可能大家都很难接受，就首先20年开始的疫情是强行把大家关在家里，他让这个社会都直接暂停了，甭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再有钱的人你也要在你的别墅里要面包吃。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暂停虽然是一种不能说病态的暂停，但是它确实是让所有的人类回归了一种本质，就是甭管怎样大家都是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长远来看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让我们去直接面对一种没有上行了，没有追逐，没有因为你明天没有赚更多的钱你会心生焦虑，它直接是把大家那个焦虑的出口，把这个向上的出口同时也把焦虑的出口直接堵住了。然后在那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发现大家过得非常的 peace， 非常非常的平静，直到疫情结束之后经济逐渐的变得糟糕，大家去开始接受我没有钱了，我没有那么多富余的东西可以去买奢侈品或者甚至去滑雪。我到后来觉得滑雪很贵，我就不滑了，我就选择了别的运动。但是两三年过去之后，至少我感觉大家心境会更加的平静。红红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并且开始转向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经济这个暂停背后 导致的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所有的消费观可能也都随之变化。
有三重的交织让我是暂停下来去重新审视过去的那种盲目，而且你不觉得其实毕不了业也是时代的一个产物吗？我们现在更多的让大家探索自我，找自我，是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在节奏都很快的时候，你来不及找自我。你就想你在一个大家人流都朝着一个方向很快的走的时候，你哪有时间停下来去看一看你自己想走的哪个方向？那过去那种盲从或者10%以上的增长，大家都在努力的去融入一个圈层或者去做符合当下预期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个时间的。那这个暂停键、急刹车键，你从主观和客观上，那肯定都是疫情。疫情给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给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包括整个社会都摁了一个刹车键，那同时也摁下了经济的，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收入结构上的、工作上的一个暂停键。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生。其实在疫情之后，2019年也是，如果大家有去看，如果大家相信一些周期或者宏观经济的东西，应该都知道周期天王周金涛他曾经说人生就是一场康波嘛。在他的预测里面，他有预测过就是几个比较大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2008年，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金融危机，第二个他预测的就是2019年。他说当我们从经济的上行转到衰退，是一定会经历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危机事件的。那当时在19年之前，大家猜他这个预测到底准不准，会觉得是一场很大的危机，可能会是债务危机，可能会是杠杆破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就有点悬了，他是会通过一种疫情的方式，这个大危机也是降临了。然后他说他预测的下一个年份是30年，30年还没有发生嘛。那确实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他就是最后的一点泡沫和疯狂，因为19年底到20年初那个是大家最后的乐观的一年，股市非常的好，大家那个时候还有最后一点点经济上行时期的期待，就是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投资和炒股买基金就不上班了。从20年之后，伴随着经济增速 GDP 跌破了5%，伴随着股市从3800、3500、3000，然后跌破了3000点，伴随着整个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的裁员和降薪，就是这种三重的叠加之下，每个人我就暂停了。那你的钱、你的收入、你整个的一个预期是一定要打破重组的。但在这个时候，我好像会发现这种状态我并没有不好的一点，就是当你处于一个资源极度丰富的时候，你看不清你自己真的想要的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我又喜欢滑雪，然后我又想理财投资，我又想住大房子，我又要吃米其林，我要去旅行。但是当资源迅速的减少，你在一个线性约束的时候，你在有限的资源里面，你只能干一个事情，那你要干的那件事情是你真正喜欢、真正和你本我相关联的事情。我就在这个20年到22年这2年之间的反思，我越来越把我自己的这个形状变得很大，而不是说把自己拼成了一个符合某一种趋势、某一种身份角色的一环。我反而会觉得我的这个自我变得更加的强，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就比如说我现在再也不会多花一分钱去买包，但是我真的还挺喜欢投资的，所以我还是会把我的收入，我喜欢研究这个，最近不是也出了一个小号在分享一些投资的观点吗？哪怕我买的少，我还是会想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买入美股，我买入黄金，包括比如说现在的 A 股市场，我肯定还是想要去通过购买这些金融的衍生产品来去感受一下全球宏观经济的这样一个水温，还有我们目前所处的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我还喜欢干什么呢？我喜欢享受，我喜欢做按摩、做 SPA， 这部分的钱我是一分都没有少，天天按，天天做。但是有哪些我可能就不太会做了呢？红酒是不可能的，高尔夫不可能的，都卖了。对，
我已经要笑得前仰后合。
然后包括你发现在现在再也不会买大牌的彩妆，你看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包括在研究生上学期间和工作期间，女生之间特别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你的口红是什么色号，那当时大家是什么阿玛尼、迪奥，对吧？那现在我绝对就是，我觉得抖音上面几十块钱的
Into You， 我要强烈推荐 Into You。
Into You 和 3CE 都很好，还有上次你发给我那个抖音链接，我才知道9.9块，我买了20个眉笔，就是 我这辈子都用不完，就是它很好用，就是我才知道当你在出现线性约束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就完全迎合到了我们上一期，就是我们上一期65其选择的，就是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做选择，不是你什么都想要，而是你最恐惧你不想要过的是哪种状态，当你的选择变少的时候，就真的这个你没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些钱是你最想花的，你最舒适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反而觉得虽然偏下行，你无论是理财受到了投资受到了重创，还是我们所谓的收入下滑没有那么好，只要你没有背负太大的杠杆，我反而觉得我生活的比前几年上行的时期还要更舒适一点呢。
我非常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就是我觉得我相信在下行周期我们都有个痛苦，就是我们播客的前半部分，那不就是一姐在痛苦下行和工作的这种感受是让人不适的，但是真的潮水退去之后，哪怕现在暂时赚不到像过去那么多的钱，反而心态是更加平和的。就刚刚说到暂停，我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就是因为人嘛，终归还是有一些社会性，就是还是一种比较的生物。你看我们在上行时期的买的那些东西，肯定有一部分是喜欢的，但是有一部分肯定是盲从，为了证明我在一个不错的位置。但是当真正经济下行周期之后，我们会发现，哎，亏的人过去富的人他缩水比你更多，
对，
然后你发现大家都趋于相似，可能都赚不到什么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排序了，我也不用去排我比别人亏的多少，那一姐这个工资不也是 cut 的，就是非常的离谱嘛，但我也不用去比我比别人亏的多少，我也不用去比我需要再赚更多，就是这个比较的这条线也停止了，我不用再去比了。就是在经济下行和疫情的这段时间，我才深刻的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我的一种平和和幸福。因为听播客的人都知道一姐和红红还是蛮上进的，这种上进呢虽然不是为了跟谁比，但多多少少你在这个社会的时钟区间里，你不可避免的还是要去比一比的。但是真正到疫情和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我们不用比了，一点儿也不用再去在乎我的刻度，属于我的刻度，我的阶层刻度，我的财富刻度，我的社会地位刻度，我的事业刻度在哪儿？不比了，咱都不比了，我们就自己做自己。在这个后期的过程中，我反而收获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幸福。当然我相信听我们播客的有很多朋友，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大部分人还是在有一点小焦虑，或者是会有一些质疑自己，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阶段，就这个行业，这个周期的阶段，就是会让人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冒头，能够向上走，因为经济大势在这里嘛。但是我们也不用那么多的去要求自己，就真的到红红说的30年上行周期来的时候，只要你在这段时间是踏踏实实的，可能有一天你还是能够向上前行。当然最后这一点是有点跑题了，我们这一期本来想更多探讨的是，在这些潮水退去之后，当大家社会财富变少的时候，我们到底它就全是错的，消费降级都是不好，还是说真的还有一些能够让我们反思的，或者是让我们平静的一些内容。
对，就刚才我不是说特别感动吗，我要小小的跑题说一个题外话，就是一姐在刚才的这段发言，我必须实话实说，她的下半段然后我听了就没有那么激动了，但是上半段我真的眼泪就涌在眼眶里面，是很鼓舞人的。大家如果听到这里面，可以再把你的这个播客的播放键然后再往前调一分钟，再重新听一下一姐刚才说的那句话，真的就是又安稳又有力量又有很大的抚慰，就是给我们的精神和灵魂都有很深的慰藉吧。但是它不是那种毒毒的鸡汤，而是我从打心眼里就这么认为的。说到这里就要跑题一下，最近毕不了业有一点小小的出圈，毕不了业来了一个小小的上行期，就是有朋友们把我们的某一期播客节目，就是一姐慷慨激昂的陈述我们就是在大厂中的真本事和假声势的那一段慷慨的发言，配上了一个高燃热血的 BGM， 目发在了抖音上面，都有上万的点赞和收藏，所以毕不了业最近也涨了很多的订阅，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而且它还是一个能够收获爆款视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大家可不可以如果有听到刚才一姐上一段发言的毕业生们，然后再把他的那个给录一下屏，然后配一个高人的 BGM 尝试发发抖音和小红书，我和一姐一定赶来给你点赞。我们在下星期做一点自己的英雄主义，点燃一些自己的小火苗，因为它真的很鼓舞人。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有很多的慰藉呢，就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社交媒体都在回忆上行时期的美好，但是历史是只能向前的，我们的历史的车轮是不可能为任何一个人或者时代去停留的。我们现在到这里所谓的去想一想，在上行期间所谓的张扬，所谓的个性，是不是一种资源过剩或者富裕社会条件下的选择性的从众和盲从呢？时代的声音和社会的脚步声是不是太响，而超过了大于了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我们就是在品牌 A 和品牌 B 之间做选择，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就是在崇礼和北海道之间做选择，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从自我出发，但是反而在停滞的时候，在相对预算收紧的时候，我们这种相对残酷一点必要的断舍离，你就会告诉自己，我什么是真正的必须，什么能给我自己带来持久的而非转瞬即逝的那种满足。我相信有了这样的答案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笃定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哪怕将来再经历上行期，我也能够更加的理性，或者说我能够更加的坚定，再遇到了下行期，我也不会那么的惊慌失措，因为我知道我人生在世，生活在这个人世间，我只需要这三件东西就够了。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或者是向内去看，听我们自己声音的一个时间。那再回到刚才一姐说，我说的是个性，那我们再宏观一点点，我又记得毕不了业的第一期，我们说正是因为机会变少了，所以才能够更加的不焦虑。我觉得对于我们更多的普通人，或者所谓的非传统的富豪阶层，或者你家真的是有一些政治上的代际上的传承，这个大家都懂，就不多说了的普通人来说，每一次萧条，每一次的经济的下行，才有普通人的机会，每一次的危机都是这个社会从周期重新洗牌的时候。我们来细数一下2025年你身边最有钱最张扬的那些同学们是煤老板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资源很强烈的时候，就粗放发展的时候，是掌握资源的那一批人，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有财富，煤老板们买楼一栋一栋的买。那再到了大概2011年、2012年是地产老板们，和我们普通人关系也不大。2020年是互联网，包括我和一姐占有了一点点小小的红利的金融行业。对，那没有了这样一群一群的下行的消失，那新的代际、新的新贵们、新的机会怎么产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就是他们在消失的30年，他们在1990年到2020年这消失的30年，过去的很多新贵财阀，包括一些很大型公司的他们当时的社长、总裁，整个的家族就是走向没落的。那年轻人可能也面临着失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你自己真正的爱好，其实在日本的最近的几年出现的很多的一些新贵，比如说他就是喜欢二次元的东西，他去画漫画了，他去拍电影了，他去做侦探推理小说了，或者说是他就是在跑步，其实对于普通年轻人个体的机会是更多的，向上的道路受阻了，反而是普通人。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精力保护好，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那如果我在大的公司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反而去培养一下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和爱好，你没准能走出一条新路。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变少了，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看一看你更加想做的选择是不是你现在正好是一个可以去做的时机呢？这真的也是危中有机啊。所以我们并不是想说经济上行期就一定好，或者经济下行期就一定我们在那里哀叹，其实每个时代给每一个个体的机会都是同等的。那我们就说现在在这样一个时期吧，一姐你跟我说一说你现在的消费观，就假设你之前有10万块，现在你就剩5万块了，哪些钱你还是要花的，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我们来做一下排序。我知道我和一姐是很不同的。
对，红红刚刚说那一段，我们又进入了毕不了的主题，就是还是就一直鼓励大家自我探索，
免不了上价值，
然后聊到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忘了。对不起，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想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真正的原来花很多钱的时候，可能没有买到想要的，现在反而钱少了。我觉得买的每一样东西，可能真的都是想要的。我可以先说一下我哪些事情不做，然后哪些事情要做。就第一是以前在上行时期的时候，对买房买大房子非常有执念，现在对买大房子没有任何执念，并且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中房子卖了，想把那个钱拿来都去理财，真的是不需要、不想要，没有太多的那种执念要一个超级大的房子了，在北京。然后甚至觉得就觉得有理财，然后有很多的现金流，哪怕我租，我可以租很多很大的很好的，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钱把钱固定在一个地方，会让我觉得生活挺受限制的。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第二个就是也是真的爱旅游，但是旅游不会再住五星级酒店了。
哦，你看这个我们就不一样。
但是我住的，就我现在旅游，就是原来可能都是住最贵的嘛，最好的，现在就会去住当地的，然后会去不再去预约餐厅，因为你知道很多地方的餐厅好一点的都要预约嘛，我再也不会预约了。
经济上行期，你记不记得有两个 app 还融了资，就是在我们读研的时候，就是帮你去预定那些很难订的米其林黑珍珠餐厅。我都忘了它叫什么了，现在
我也忘了叫什么，是有这么个东西。
对，
然后现在我根本不预约，要么我就 Google Map 稍微搜一下，要么我就直接 walk in， 就是好像没有那种不需要那种预约的美食的精致，但是更去体验那种当地的生活，所以住民宿也不会住特别贵的，就正常的就行，然后去逛逛菜市场，去 walk in， 然后去坐公交，特别喜欢坐公交，就是特别喜欢坐当地的公交地铁和任何东西，就不会觉得不舒服，觉得特别特别舒服。然后运动我也是选择，就我可能不太会滑雪了，因为我觉得时间上的消费和实际的消费也都有点高。我现在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我甚至都不打网球，其实中间有一小段时间别人问我你运动什么，我说我喜欢打羽毛球，我希望我每周都可以去打两次羽毛球，然后我周围的这些朋友他就会说不打网球吗，就是每个人都会这么问我，你知道吗？但我就非常的自洽，我说我真的挺喜欢打羽毛球的，因为我下了班我就走过去，甚至我在小区里我就下个楼我就可以动起来，我不想要去花打车的时间，花特别多装备和一些时间再去一个网球场一般都没有那么多嘛的地方，然后还要再专门找教练，就一趟折腾下来我发现我会花4个小时，我就选一个下楼我就可以运动的一个内容，我就觉得羽毛球特别好。然后我还喜欢上了做饭，原来从来都不太做饭，可能我要么就是吃吃盒饭我也挺开心的，然后要么就做饭，然后有时候去吃吃好吃的，但不会每一顿都让自己很精致，我觉得这种状态我很舒适。
你看你就是喜欢打羽毛球，但是你想你在5年前3年前在投资人聚会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新入职的小组会上破冰的时候，你真的，我自己是不好意思说我的爱好是打羽毛球的，你编也得说我喜欢滑雪和打网球，真的，你不可能是说，比如说在2018年的某一次公司的团建会议上，然后老板问你的爱好是什么，比如说那个 Johnson 同学说我喜欢潜水，Monica 说我爱滑雪，然后这个时候杨一站起来我喜欢打羽毛球，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你再在一起，大家都说，诶，我们成立一个跑团吧，对吧，然后我们跑步打卡吧，就是大家反而会更加的没有包袱的去说出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没错。红红呢，红红跟我不太一样。
对，我反而是把在经济下行预算收紧的情况下啊，我反而把钱全都花在了留不住的地方，就是偏体验性的东西。刚才我们又说到经济上行期，我又想起来除了那些完全不用的大牌包，就现在在我们家吃灰，还有一些东西也都是纯纯的经济上行期我根本就不喜欢的东西，我花了大量的钱，就是首饰，而且不是很贵的首饰。你就相信在刚刚工作的头一两年大家都会买的一个牌子叫潘多拉，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一个珠子叫一两千块钱。你要每次到了机场旅行，你就会买一到两个，然后珠子穿在自己的手串上，就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工作两三年，你就想买梵克雅宝了。我觉得梵克雅宝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理解的奢侈品牌之一，它的那些东西就是贝母，它甚至连珍珠，天哪，一姐给我指了指，它现在脖子上还戴着，它一个贝母，它就是贝壳嘛，你说白了，就是它能卖到几万块钱，不可能再买。宝格丽，
红红已经 diss 了我的消费观，开玩笑。
只是说在预算收缩的情况下嘛，包括我之前还去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就是你在很重要的节点是一定要去吃一个 fine dining 的，无论好不好吃。我就不能面对我内心最诚实的欲望，是我最爱吃的就是麻辣烫。但是现在我就好像就是从20年以后，我的每一次纪念日啊，重要的日子，包括生日，可能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再也不会为了去预定一个高档的餐厅，一个米其林去花过多的钱，然后那些首饰也完全不会花了。但是比如说体验型的，我现在越来越注重，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悉尼，或者在前段时间我们要飞大溪地，我要为了体验花钱，或者为了我自己的舒适花钱，我可能真的就会咬咬牙去买商务舱，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用，花完也就没有了，但是我就是想让我此刻感到舒适。那你在预算收紧之下，你就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第二点呢，是我会为我的健康去花钱，无论是我要运动啊，然后我的一些保养的补剂，或者是我的一些鞋子，我才知道我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玩家。我可能在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需要我留下很多东西，我不需要一屋子的好看的时装，好看的包包，还有大牌的鞋子，但是我需要我在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我的体验是尽可能丰富的。所以我的钱要不然就花在了让我的能够活得更久，比如说我很注重我的运动恢复、运动康复、补剂、保养身体、做按摩、锻炼。那还有一类就是体验式的，就是无论是让我更舒适，还是我要走到更大的世界，就是包括我现在已经在制定我春节期间的一些旅行的计划，我可能会把钱更多的花在这些地方。剩下的身外之物，我之前觉得我需要，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是可能不太需要的。
这个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哎。那比如说我的妈妈，我觉得她就是永远永远需要一些身外之物，但她那个是属于她就天性爱美，她就看到漂亮裙子，看到那些颜色相对鲜艳的复古的裙子，她就挪不动道儿。这种他就是天然、
哦、他就喜欢，
他就喜欢，他不喜欢穿运动的衣服，虽然他每天都散步，但他看到漂亮裙子，他是真的挪不动道，就是必须买的那种。所以我觉得人和人，
妈妈
对人和人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大家在预算收紧的情况下，都会知道哪些东西我真的可以不要了，但哪些东西我必须坚持。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彩妆，我也特别的有想法，就是原来咱们不都是一堆阿玛尼，然后迪奥、香奈儿等等等等。现在我唯一还留下来的是一支阿玛尼的口红504，我已经买了六支了，因为那个颜色特别特别适合我。其他的全部都是 Into You 这个品牌，它是不是给我点广告费？我真的觉得很好用。然后包括眉笔也是啊，因为我每天都会画眉毛，我觉得我眉毛应该是算画的
非常好看。
对，因为我朋友圈很多人都会说我眉毛怎么怎么样，我原来就发现如果我买一支300块的眉笔，我真的没多久就花掉了呀，就感觉真的很浪费。有一次我在抖音上买了那个9.9块十支眉笔之后，我发现怎么这么好用，
就是
测试了一下又没有什么伤害，然后我就永远就是去买那个。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夸了你眉毛好看，我问你的眉笔，你和我说你是9.9块买的，我还不信，结果你发给我之后，我觉得首先我可以用10年，那眉笔根本就用不完，而且它怎么可能9.9，我都想不通。但它就真的很好用，也很漂亮。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时候反而能发掘到很多宝藏。这个从 to B 的角度来讲，就大家真的是想要去发财，我多说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商业之道的话，你在这样的一个下行期，大家更注重的就是它真的好用，大家没有那么注重品牌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在这样的一些偏质价比，或者大家更加注重消费体验或者真正的实际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一些所谓的白牌能够满足大家真正需求的这样一些消费品反而有更大的市场和机会呢？真的是危中有机，每一个细分的市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变化和 商机和赚钱的机会吧。
刚刚说的是偏消费的，然后第二个很大的改变，其实你在说你介绍的时候我也隐隐感觉到了，就是我们的消费整个的观念从偏多巴胺式的，就我买快乐买激励买一些地位，就变成了一种更加长久的，我可能在买内啡肽，或者说我不是在买内啡肽，我是通过消费通过创造我自己再去创造内啡肽，就是更持久的更平静的一种快乐。比如说你在做偏养生的健身方面的东西，那个其实是你和身体的一些交互带来的很长久的持久的内啡肽，这个甚至有一些朋友在这方面可能还不用花太多钱。
嗯，说到这里我真的想插一句，就是我们都说在下行期一个哪怕下行期未来的下一轮的机会，有说是新的能源革命，有人说 AI， 有人说机器人，这些都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给出的建议是什么，是我们要锻炼身体，我们要把身体搞好精力搞好，这个是确定的。所以我虽然老拿日本说事情，但是确实日本是我们近期内能够比较看得到的一个参照的物。我们会发现跑步真的就是经济下行期的产物，日本的马拉松文化，包括它整个的运动消费品的市场，包括跑步的人数，包括跑步自媒体的一个增长，都是在他们90年之后从上行期间然后到偏停滞的期间有一个大规模的发展。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跑步确实便宜，你一双跑步鞋再贵再贵也肯定比网球滑雪潜水要便宜很多。第二点是它真的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大家在这个时候更加强调身体的健康。第三点，它对我们的精神，就跑步是能够运动是能够在生理上帮助你去分泌刚才一姐说到的多巴胺，而且你在进行了艰难的跑步之后，你是可以刺激到身体去分泌内啡肽的，那种是给你一种在不确定的时刻下提高确定性，让你变得更加积极，让你人体的乐观的因素血清素去分泌，让你的抑郁状态降低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想鼓励大家运动。所以我在后面可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小 B 的朋友圈，我们在后面也会出一些关于跑步相关的课程或者社群，到时候在第一时间会和毕业生们做一个汇报，到时候会在播客里面去聊。但确实在偏下行周期的时候，一姐说到的这些偏健康的或者偏让自己精神上得到满足和愉悦的，真的是什么时候都不亏的，这个是一个能够确定性的事物。
对，我们刚刚已经到内啡肽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一种快乐。然后到最后我其实想和红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经过经济上行周期的，并且在那个时候在世俗地位上来讲，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已经算是触到了当时的天花板。你觉得我们当下的这种瓶颈是因为我们经历过高潮，还是如果我们从毕业开始就是更普通的工作，我们还是会像现在一样这么平静呢？就是我要和你探讨一下这一点。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觉得可能是经过上行之后再退回来再蜕变的这种踏实和安稳会更长远一些。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如果我真的从来没有买过香奈儿，我可能还是难以言喻对它会有过渴望。如果我没有渴望过大房子且买到过房子，我可能还是会一直是执念于我的大房子。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觉得这次降级的周期对不同的人仍然都有可以借鉴和考虑的地方，就是即便是经历过一些上行或者有一些小富裕的人退完之后，也会发现大家和大家在身体上在时间上在能够获得的幸福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昨天又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篇帖子，它不是我原创，但是和你刚才说的那个点一模一样。我刚才把它翻出来了，那个在小红书上有好多好多的赞，它的那个标题叫突然悟透了人生这款游戏的最终解法，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经历过上行期然后又处于下行期的人才能够写出来的。它大概的一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我们本质上都是同一种生物。在富人买私人飞机的时刻和穷人享受到了拼好饭9.9优惠券时刻，你感受到的快乐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人体生理分泌出来的多巴胺它的化学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它的快乐是共享同一套生物基础的。所以在一个物质相对富足的社会，就这个时代虽然上行还是下行，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这个时代大概率是饿不死人的， 它已经不是我们远古就父辈生活在那个可能面临着饥荒饿死人的时代了。所以无论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如何，他是有负债还是特别特别的富有，他都有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要面临的挑战，你在各个领域要承担的责任。他当时去说的是，你所有的财富并不能抵消你的烦恼，而你真正能够带来快乐的东西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带来的快乐又是相同的快乐。所以人生最终的解法就是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的剧本中和社会的定义中让自己更可能的快乐。其实也是毕不了业为什么每次说聊到最后的主题都是相通，我们想让大家过得更轻盈和更自洽，就是无论我追求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我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我经历了上行期还是下行期，我们更多的是要找到我自己和这个社会相处的方式。因为人和人啊，人都是要嘎的，对不对？就是在这个面前，如果我们都平等，那我拥有私人飞机的时候，我也是分泌多巴胺，我跑完十公里我也分泌多巴胺，他的多巴胺和你的多巴胺没有不同，都是多巴胺，所以我们就更快乐一点，真的挺好的。
天哪，你红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俩自己的消费观距离上一期又更加的有进步了。因为我们上一期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可以再去回听一下27期，叫做漂亮饭、名牌包、大房子、匮乏、物欲与野心。我们那一期其实聊了很多租房时期的困境，聊了那个时候刚入职的时候我和红红在物质上多么的匮乏，再聊到后来我们有钱之后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当这一部分事实和今天聊的可能是一样的，但那一期我们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烈讨论，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刚毕业的困顿和后来有钱之后可能有一些报复性消费的时候。但我们今天这一次再聊偏消费观的内容，感觉我和红红其实也都更 peace 了很多，那我们就更能够去发现其实只要是涉及到金钱观、三观或者是一些个人观念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永永远远我们自己都只能有自己的一个刻度。不管是上一期是跟人跟大家对比也好，这一期是站在宏观的角度，站在周期的角度，我们去看上行期或者下行期，我们发现真正影响我们自己的并不是物质的匮乏或者是物质的富足，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层面，我们自己是不是足够的容易满足或者是平静，或者是拿到一些更微小的长久的快乐。
没错，说一句可能会被打的话，我们感谢这个下行期啊，虽然我也不想，但是它真的来临的时候，这次它可以算是一次集体性的清醒。你要相信，就是无论我们羡慕那些富豪阶层、上层阶层，他们感受到的含义只会更大。所以这次集体性的清醒给我们重新塑造的这些消费，我觉得它会变成一种，因为我现在运动和跑步嘛，它也会变成一种肌肉记忆的。就哪怕我们说下一轮的周期上行再来的时候，它也能够让我们带着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更加清醒的、更加主观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的消费，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反而觉得它是能够让我们整个的生活更有韧性的一个时间或者机会吧。所以这一期聊得很开心，当我们发现经历过上行期和下行期，发现红红喜欢的并不是红酒和高尔夫，一姐可能也对大房子或者商务舱没有那么的感兴趣，那我们就希望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肌肉记忆，无论是在上行期的时候它能让我们更加清醒，还是在下行期的时候能让我们更加的心安，它都不是一件坏的事情。那既然周期它是没有办法以人力去阻挡或者改变的，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周期的洪流中更好的安放我们自身，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最大的理性还是要看清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时代的洪流下锚定自我。
好呀，那愿我们都在这个周期的刻度上刻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醒而又丰盛的人生，可能它不一定多么的富足。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66期，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